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三，前中央情报局人员同联邦调查局合同制语言专家马玉清被判处10年监禁，原因系佢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并为此收受咗现金、高尔夫球拍同其他贵重礼物。现年71岁的马玉清在今年5月同联邦检察官达成控辩协议，检方同意建议判处10年监禁，来到换取他对一项串谋为外国政府收集或交付国防信息的指控，承认有罪。这项认罪协议还要求在他有生之年，每当美国政府提出要求时，他都要接受测谎。在量刑裁决宣布之前，马玉清在社比夏威夷州檀香山联邦地区法院首席法官德里克·沃森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上帝和美国将宽恕我所做的事情。马玉清出生在香港，1968年移居檀香山，1975年成为美国公民。他在1982年加入中情局，第二年被派往海外，1989年辞职。根据法庭文件，他持有最高机密及安全许可。马玉清在中国上海生活和工作，直到2001年返回夏威夷。这一年，在中国情报人员的要求下，他同意做出安排，将上海国安局人员介绍给他的哥哥。他的哥哥亦都担任过中情局办案员。根据法庭文件，在那一年，在香港一家酒店房间内，在3日的会晤期间，马玉清的哥哥向中国情报人员提供了大量机密和敏感信息，他们收到了50,000美元。检方说，他们掌握的有关那次会晤的1小时长的影片，显示马玉清在那里数钱。马玉清的哥哥在法庭文件中被称为一号同谋。两年后，马玉清申请联邦调查局檀香山驻地办事处的合同制语言专家工作。此时，美国方面已经知道他在这里和中国情报人员勾结，他们在2004年聘请了他，以便能够监视他的间谍活动。检方说，在随后6年期间，马玉清复制、拍摄和摄取了机密文件，并经常携带这些文件前往中国，又带着几千美元和外贵礼物返回美国，包括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拍。联邦调查局檀香山主任特工史提芬·梅利尔在马玉清被判刑后发表声明说，希望这件事能够对任何想做同样事情的人发出讯息，无论需要多少时间，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你终将受到法律制裁。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罕见地联合访问了基辅。今个礼拜五，拜登总统和英国首相斯纪贤将在白宫举行双边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的问题。在基辅，布林肯宣布拨款3.25亿美元，帮助修复乌克兰在俄罗斯持续袭击下的能源和电网，并提供2.9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用在安全饮用水、食物、住所和药品等基本服务。另外，他还宣布拨款1.02亿美元，用在扫雷工作，来到清除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各地流落来的地雷和未爆弹药。布林肯在和拉米和乌克兰新任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对乌克兰的支持将持续下去，因为它不取决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次选举。我们看到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境内发动攻击，甚至升级对平民、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保卫国家的乌克兰军队的袭击。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则表示，今日 我可以確認將向烏克蘭提供價值超過6億英磅嘅支持，包括今個財年用喺緊急人道主義、能源同穩定需求，以及對改革、恢復同重建嘅支持嘅2.42億英磅。另外，我哋仲確認打算喺今年較晏時候提供價值4.84億美元嘅世界銀行貸款擔保。佢補充話，英國正係加快喺年底前向烏克蘭交付防空導彈、更多炮彈同裝甲車。到目前為止，由於西方國家擔憂局勢升級，因此仍限制基輔使用西方遠程武器打擊俄羅斯境內目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今個禮拜亦呼籲做出強而有力嘅決定，重新請求允許對俄羅斯使用遠程導彈。今年9月11日嘅早晨天清氣爽，同2001年9月11日嘅天氣相似。23年前嘅嗰一日，被劫持嘅兩架客機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23年後，遇難者親屬聚集喺世貿中心遺址紀念園。拜登總統喺副總統賀錦麗嘅陪同下觀看咗紀念儀式，前總統特朗普喺現場，前紐約市長麥克爾布隆伯格站喺呢組政治對手嘅中間。喺賀錦麗同特朗普喺費城進行嘅激烈嘅總統辯論唔夠12小時後，兩位總統候選人握咗手，似乎進行咗簡短寒暄。佢哋將喺11月5日嘅選舉中對決。拜登同賀錦麗隨後訪問咗賓夕法尼亞州嘅尚克斯維爾。23年前，另一架被基地組織劫持嘅飛機，據信喺飛向華盛頓嘅途中，因為乘客同劫機者喺駕駛艙搏鬥而墜毀於此。當日，拜登同賀錦麗亦前往華盛頓城外嘅5個大樓。9/11當日，第四架被劫持嘅飛機撞入呢一座有5側外牆嘅國防部總部大樓嘅一側。拜登喺聲明中緬懷咗失去生命嘅2977人。拜登話：23年前嘅今日，恐怖分子認為佢哋可以摧毀我哋嘅意志，讓我哋屈服。佢哋錯啦，佢哋永遠係錯。喺最黑暗嘅時刻，我哋揾到咗光明。面對恐懼，我哋團結起嚟，保護我哋嘅國家，互相幫助。这个就是恐怖分子一开始将目标针对我们的原因，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民主，我们的团结。在纽约还有一支警察风笛仪仗队将一面美国国旗带到了世贸大厦双子塔曾经竖立的广场。一组美国高级官员观看了两次鸣钟，一次是在早晨8:46，另一次是在早晨9:03。23年前的呢两个时刻，11号航班同175号航班先后撞入塔楼。一名前嚟悼念逝去亲人的海西洛顿话：呢一切仍然是记忆犹新，痛彻心扉。我哋希望确保人们永远记住呢一啲逝去的人，永远不会忘记。美国国会在9月9日复会，众议院预计密集讨论及表决至少25条同中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案，因此被称为中国州。众议院星期三下午通过了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汤姆·蒂法尼发起的未经参议院批准不得签署世卫组织大流行病防范条约法案和相关修正案。这个法案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政府间谈判机构工作产生的任何公约或协议均需视为条约，因此需要参议院绝大多数的建议和同意。这项法案的一项修正案将倡导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作为美国的政策。当日众议院还通过了2024年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该法案要求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设立中共行动计划，来到应对中国对美国的威胁，遏制中共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进行的间谍活动。 制定有关包括实验室、大学和国防工业基地的研究人员在内的非传统收集者的执法战略，为美国司法部实施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并根据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确认涉及和美国企业竞争的中国公司的案件。法案仲规定它的优先考虑是确认并起诉那些参与商业机密盗窃、黑客攻击和经济间谍活动的人，来到保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免受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和供应链上的问题而产生的外部威胁。众议院们在星期三的立法议程中，仲就华盛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丹·纽豪斯发起的2024年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进行了辩论，通过了该法案。这个法案对1950年国防生产法中有关外国对美国农业投资的规定进行修改，他要求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修改，包括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确定农业部提交的可报告农业用地交易是不是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可报告的农业用地交易涉及中国、北韩、俄罗斯或伊朗的外国人收购农业用地，而且必须向农业部提交有关其农业用地交易的报告。该法案还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即在涉及农业用地、农业生物技术或农业产业受监管的交易时，将农业部长纳入到该委员会。劳工部的最新报告显示，八月份的 CPI 同比增长 2.5%， 低于七月份的 2.9%， 亦低于预期值 2.6%。 排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八月份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高于预期的 0.2%， 同比上涨 3.2%， 符合预期。尽管通胀继续缓慢放缓，但和住房相比的成本仍然是一个问题。住房成本在 CPI 的权重中占很大比重，约为1/3。劳工部的数据显示，住房成本在八月份环比增长 0.5%， 同比增长 5.2%。 八月份的食品指数环比增加 0.1%， 同比增加 2.1%。 能源价格在八月有所下降，环比下降 0.8%， 同比下降 4%。 新车价格环比增幅为零，同比下降 1.2%。 二手车的价格环比下降 1%， 同比下降 10.4%。 根据资商所的美联储观察指标显示，在联邦基金期货市场上，交易商认为美联储在9月18号议息会议上批准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 85%。 据路透社报道， Annex Wealth Management 首席经济学家布莱恩·雅各布森说，核心通胀略有回暖意味着不太可能降息50个基点，美联储开始降息的方式可能和他们开始加息的方式类似，先降息25个基点，然后可根据需要扩大降息幅度。如果美联储降息超过25个基点，很多人都会担心其影响，但他们似乎忘记了每次会议都会有政策声明和新闻发布会，重点的不仅仅是行动，更重要的是信息传递。摩根士丹利贸易与投资部董事总经理克里斯·拉金表示，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下周降息25个基点，星期三的 CPI 数据大体上符合目标，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降息幅度，这个可能会让那些希望降息幅度更大的投资者感到失望，但随着通胀似乎得到控制，市场可能会将注意力转回到经济增长方面，尤其是就业情况。